美国的上一任总统，现在共和党的舆论领袖 Donald Trump， 前段时间啊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就是他住的那个海湖庄园啊，真的被 FBI， 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搜出了绝密文件。他们去搜出来11000多份政府文件，还有照片，其中呢有100多份有秘籍，54份是秘密，31份是机密，18份呢是最高级别的绝密。这个事情呢性质其实非常严重。就相当于啊，一个人去公司上班，结果把公司的文件都搬家里去了，而且辞职离开之后也没做交接，就直接把那些有秘密等级的公司的文件直接放家里边了。这个在法律上属于严重的违法，不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奇人啊，这次还能不能过关。不管我们怎么看待他， Donald Trump 川普显然是最近20-30年里边在中国最有舆论影响力的一个美国总统。如果说咱们把川普啊看成美国选举这个大市场上一个非常畅销的商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它有很多标志性的品牌特征。首先呢，他在做选举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非常朗朗上口的 slogan 的宣传口号，也就是 MAGA， 也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简单、直接、粗暴，非常吸引那些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被奥巴马所谓的改变这种政策吸引，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结果的美国中下层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呢越来越大，积累了很多民怨，甚至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啊，在绝望的时候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理性的分析，而是有人告诉你，哇，前途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来拯救你，像这样一个无理性的给你一个希望，会特别受欢迎。川普就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说事情交给我吧，我办事儿，你放心，我会干一些之前那些领导人都不敢干、没法干的这种大胆的政策，比如说在边境建一个大墙，比如说禁止外国移民进入，比如说给那些给我们大量出口的商品加关税，反正无论如何，只要交给我，只要把这些政策执行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能够好转。这是川普的第一个品牌特征。第二个呢，就是他对这种传统的优势媒体的一种策略，来实现了一个很好的对反对意见的舆论隔离。他的办法呢，就是把凡是报道了不利于他的言论都称为 fake news， 也就是假新闻。他把好像是把除了 Fox News 之外的美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叫 fake news， 说他们都做的是假新闻，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推特治国，就是这个人呢非常好的利用了社交媒体，比之前所有的政治领袖对社交媒体的利用都要传奇。他经常是自己发这个推特，而且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不太考虑后果的言论，最后甚至因为是这个口无遮拦被推特官方封禁了，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被公司把自己国家的总统给封禁了的事。而且当时啊，他应该还是在任期上的，也就是说他还是总统，并不是离任了。最后呢，就是他在选举失败以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默许自己的支持者们发动了攻占自己国家政府的行为，这让美国出现了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谬无比的在任国家领袖组织自己的支持者攻击自己国家政府的这种事情，简直是滑稽。像这样的人啊，他也并不孤独。人们都说英国的那个 Boris Johnson， 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版的川普，这个有一定道理吧，主要是他们俩长得有点像啊，都像一个狮子。但是其实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的20-30年代啊，在美国也有一个很像现在川普的政治家，他呢是芝加哥市的市长。他曾经在1915年到1923年还有1927年到1931年两次担任了芝加哥市长。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 William Thompson， 威廉姆·汤普森，还有一个外号叫 Big Bill。 现在留下来的历史记录里边啊，他也有几个特点啊，咱们听一听和川普像不像。第一个就是他在选举芝加哥市长的时候啊，他的竞选口号是 Make Chicago Greater， 也就是让芝加哥更加伟大，而且他经常会承诺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首先呢，他发誓要废除禁酒令 啊，当时在美国有这么个禁酒令的政策啊，就是不许民众喝超过 0.5 度的酒精饮料。然后呢，他作为一个市长，他说他会让美国退出国际联盟，他还承诺他会终结芝加哥的猖獗的有组织犯罪。而且他还出于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说啊，他说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打算吞并芝加哥，他承诺如果他当选了芝加哥市的市长，他会找到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来进行一次迎面痛击。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对于和他意见不一样的媒体啊，会经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行为。比如说他第二次当上芝加哥市市长之后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从芝加哥的学校和图书馆里边清除所有的所谓的这种叛逆作品。汤普森任命了剧院老板，以前以这个更换广告牌为生的一个人来负责芝加哥市的净化工作。凡是不够100%美国的这种作品呢，全部从图书馆里面扔出去。他还指定了一个叫做爱国者联盟的机构来判断哪些书应该扔出去。他非常喜欢宣扬所谓的爱国主义，而且经常使用这个爱国主义作为武器啊，去攻击那些反对他的媒体还有政治家。第三个他的特色就是他经常会使用一些接近脏话的这种侮辱性的语言贬低对手，而且喜欢给对手起外号。这些外号呢，还经常有非常强烈的种族歧视还有人群歧视的现象。比如说汤普森在他最后败选的那个任期里边啊，他给他的竞争对手一个波西米亚移民，然后叫他叫推车托尼，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推个小推车然后过来卖货，说对方是一个比较贫穷的新移民阶层的这种代言人，而且没什么水平。是不是想起了川普给现在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 起的那个名字 Sleepy Joe， 也就是瞌睡乔。我们都知道川普的上台是和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分不开的。那么这个威廉汤普森他上台，当时的芝加哥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芝加哥这个市啊，是1837年才建立的城市，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枢纽城市，它属于伊利诺阿州，就在美国五大湖那片的南边，紧挨着密歇根湖。19世纪的芝加哥啊，是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它从1800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到1900年的时候人口过100万，是当时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里边唯一一个在100年前还并不存在的城市。那么它为什么发展的这么快呢？其实就是因为它非常关键的那个位置，它正好就是在美国东部和西部连接的那个关键的口那儿。航运呢属于中心，而且铁路公路都属于中心。它现在的这个芝加哥啊，还是美国最大的铁路枢纽，而且它在每次打仗的时候啊，都是大后方，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二战。它远离战场，然后资源丰富，物流非常的方便，交通也很发达也成熟，所以说呢它的制造业就非常发达。而为了服务这种非常成熟的制造业还有物流行业呢，它的这个贸易和金融的平台就发展的非常快。不管是美国东部发展还是西部发展还是南部发展还是北部发展，只要有发展它就会得到机会。1893年的时候呢，芝加哥办了世博会，1909年的时候呢，他成立了规划委员会，就是为了规范和约束地产项目。你想一想，什么城市才会在那么早的时候规范和约束地产项目呢？显然是他的这种地产项目啊，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如果不管一管，肯定会出现大乱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芝加哥的钢铁、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基本上成了芝加哥经济的基石。而这些产业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就是人力密集，而且新移民非常密集。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产业啊，集体主义色彩非常浓厚，那么一大群人每天在一起工作，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很相似，组织化的潜力非常高，而且这种人的生活比较单纯，同时收入又不算太高，很容易被那些极端性的观点所吸引。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政策背景，就是美国在1920年开始啊，就进入了这种全国性的禁酒时期。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凡是酒精度数超过 0.5% 的饮料啊，都变成非法的了。 这种政策呢，不仅损失了酒的税收，而且导致烈酒横行。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成饮品都会催生大型的产业集团，无论是烟草，还是酒，还是茶叶。但是这些成饮品如果不能见光，也就是说它如果违法的话，这些大型的产业集团就会变成大型的有组织的集团性犯罪团伙，比如说毒品，比如说麻醉品。这个禁酒令的初衷啊是非常好的，毕竟喝酒误事啊，酒后打架呀，给社会生活还是造成了很多的损失。但是呢，禁酒令施行的十几年里边，我们想象一下，芝加哥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它的这种支柱性的产业可是钢铁啊、金属加工啊、机械制造这样的产业。这种产业什么特点呢？这种产业都有大量的年轻的男性。禁酒令之下，这些男性又是每天过着聚在一起的生活，工作繁重又单调，还不让喝酒，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来看一看时代背景啊，总结一下。首先，芝加哥发展非常快，人口增长也非常快。它的这个产业支柱是一些大量男性聚集的重工业。另外呢，当时还处在禁酒令实施的时间，大家除了工作赚钱之外，生活非常的压抑乏味。我们看看啊，20世纪20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因为一旦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呢，经济的泡沫基本上已经吹到极致了。芝加哥这种美国大城市里边的所有人，所有的新移民们都觉得世界的增长，世界的幸福看不到尽头，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基本上拉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们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人们会喜欢那种说话好听的浪子型的人物。即使他显得看起来没有那么遵守规矩也无所谓，反正世界一直在变好，其实有他没他都那样，只要他能让大家开心就行了。这个呀，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差不多的。只要是极端的年代，不管是极端的好还是极端的坏，一般都会有极端的人物上台掌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家庭富裕而且看起来高大威猛、卖相非常好的这个 William Thompson 就登上了舞台。他呢，出生在芝加哥大火的2年前啊，他的家里边是非常富裕的。就是因为啊，在大火之后，他爸爸从那些痛苦的业主们手里边廉价了买下的房产，然后趁着芝加哥重新发展，加价卖出，就挣了这个差价。为什么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呢？要知道大火之后啊，人们都觉得芝加哥可能要完了，都烧成这样了，再建成得是什么时候了？他为什么能抓住这机会呢？那是因为 William 的父亲的父亲，也就是 William 的外祖父，他是芝加哥市的消防局的第一任的局长。他知道啊，这个大火只要发生过一次之后啊，建立起了这种防火灭火的高效的机制之后啊，类似的灾难就不大可能再发生了。所以说房价现在看着低，但是未来肯定会涨起来。就这样一个信息落差，就让这个家庭呢一跃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变成了比较富裕的富商阶级。因为家里发迹发得早，所以说呢，年轻的汤普森啊，他这个营养非常好，所以说长得非常的魁梧，身高1米92，还当过这个农场的工人，种过地，看着啊就非常的靠谱，像是美国的自己人。这种非常好的家庭出身，也不错的外貌，再加上他之前我们说过的那些竞选的策略，他就成功的当上了芝加哥市的市长，而且还当了2任。不过当我们去网上搜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国人对这个市长应该是非常的痛恨的，甚至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据说啊，还和当时芝加哥市最臭名昭著的黑帮老大埃尔卡彭关系非常的深，当了埃尔卡彭的保护伞。但是当我们比较深入的去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啊，就发现事实有可能是和舆论讲的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当时的芝加哥正处于禁酒时期，但是那么大规模的男性和重工业的聚集地，不让喝酒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非要禁酒，禁得越狠，那么有组织的犯罪就越狠， 跟着有组织的犯罪来的就是城市秩序的崩溃和混乱。在这里啊， William Thompson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聪明也狡猾的政策的。他通过和当时最大的私酒贩子埃尔卡彭达成了协议，来控制了芝加哥市的私酒的市场，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但是有秩序的产业，来保证了芝加哥市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这一点上他其实是功不可没的。而且在他的这个任上，其实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种族骚乱，就是白人和黑人互相之间攻击屠杀。这个事情也是 William Thompson 去处理的非常妥当的，在他后面的任期里面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外他还着眼于扩建芝加哥，在他的任期他确确实实的践行了他那句口号，就是让芝加哥变得更加伟大。他建设了街道，他建设了新的邮局、新的货运站、新的游乐场、新的桥梁等等等等等等。而且由于在他任上的时候呢，城市建设的速度特别快，城市的发展变化也特别快，他呢推行了一个分区的这么一个策略，也就是把城市分成商业区、工业区和住宅区，然后在不同的区域里边来进行功能的规划，这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先驱吧。虽然说他被指责是经常用这种种族歧视性的语言来攻击对手，但事实上William Thompson 他最大的支持者群体其实是黑人。1919年芝加哥爆发的那次大型的种族骚乱，就是因为白人对于黑人支持汤普森连任的这种事情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黑点，就是说他和当时的黑帮关系非常紧密，甚至于阿尔卡彭也确实是给他的竞选基金里边捐献了20多万美元。但是另一方面，在 William Thompson 的任上，他极大的扩张了芝加哥警察局的权力范围还有规模，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让芝加哥更加的安全了。他在一战的时候呢，非常奇葩的支持德国，甚至说芝加哥应该是德国的第六座城市，这个呢给芝加哥带来了非常多的一战时期的德国的订单。最后他下台也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政策出现了什么样的致命的问题，而是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全世界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经济萧条。在萧条的时候呢，现任的政治人物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举选下去的。他呢没有孩子，在死的时候呢有150万美元留在他家里面的保险箱被人发现。人们说这个就是黑帮给他的贿赂，也是他在芝加哥市长任上得到的黑色收入，得到的不义之财。这个人呢，他活跃的年代离现在已经有100年了。查阅和他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就会发现，一方面呢，历史故事里边把他描绘成一个贪污腐败、满嘴胡话而且非常不称职的政治人物，但是呢，如果你去翻阅芝加哥市的发展，你会发现在他担任市长的这个任期之内芝加哥市实际上是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而且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城市面貌急速的变化的这么一段时间。另外，由于芝加哥市呢，对于这个种族方面的政策呢比较宽容，工作机会又多，所以说，在 William Thompson 他所在的任期啊，大量的黑人从东部、西部、南部迁移到芝加哥，参与到了芝加哥的城市建设。也就是说，这么一个被传说中是种族歧视的人，反而让芝加哥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多种族融合的新移民城市的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很多时候故事里我们听着是一回事，现实的真相呢又是一回事。故事里呢我们爱听逻辑，爱听前因后果，而现实呢是没有逻辑也没有什么前因后果的。比如说就在他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个疑点其实是没有什么答案的。首先，他是真的脑子不太灵光会说那些蠢话，还是在装疯卖傻来取得政治地位呢？其次，150万美元放在保险箱里，他又没有孩子，他存着这个钱干嘛呢？毕竟 到他去世的时候啊，他已经离任芝加哥市的市长几十年了。他中间实际上是有无数的机会来把这些钱花出去或者洗白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花这个钱。另外，他在芝加哥的图书馆还有那些媒体里面推行的那个所谓的文化清洗，实际上更多的是针对英国，也就是说他在芝加哥推行的是一种去英国化的政策。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前身其实是殖民地的这么一个新的国家，去去除之前的宗主国对自己的影响，也会有一点抛掉历史包袱让城市轻装上阵的好处呢？要知道芝加哥大学在后来确实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几个大学之一，在若干个领域里边都形成了所谓的芝加哥学派，给全世界的科学发展还有文化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